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立位记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洁净与不洁净。在第十一章提到了有一些的动物、飞禽、走兽是属于洁净的，有一些是属于不洁净的。那么第十二章他提到妇女在生的过程洁净的步骤，第十三提到身体会麻风，长得癣会变不洁净，那不洁净怎么样来鉴定净？在第十章我们洁净以后要用什么样的步骤能够在人的面前。我们在看洁净不洁净这两个观时候呢，我们需要首先来了解希伯来字的洁净跟不洁净并不完于我们天说的桌子有没有擦干净，或者是房屋有没有保持干净，地上有没有纸屑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面，洁净这个字叫做 tahor， tahor 这个字呢一般就是翻译成洁净，但是它包含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意思，包括有正常的、自然的、强壮的，或是精神奕奕的，我们都可以说是 tahor 洁净的。还有呢，或者这个生命是很强健的，是很克的，或者是很完全的，没有沾染的，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 tahor 是洁净的。那有时候 tahor 这个字呢也包含有称义的意思，阴性称义的这个称义。那么不洁净这个字呢叫做 tamei， tamei 呢它包含的就刚好是跟 tahor 这个字是相反，所以说一个东西啊，假设它是不正常的，跟神所创造的不太一样，还有呢是不自然的，神造的东西是很自然的、很美的，但是变成不自然了，这个叫做不洁净 tamei。 或者呢是软弱的、有病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生命的主，这个死亡啊、生病啊本来都是一种不自然的，这些事上都是从人的罪开始的。还有提到遭受到污染的，这个都属于 tamei。 有时候呢当然 tamei 它也包含有罪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立位记里面的观念，很多的事情呢，很多的东西呢，它都可以分为 tahor 洁净跟 tamei 不洁净这两方面。那么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呢，可以经过水洗，或是经过很彻底的洗刷，就是在立位记不同的地方所规定的这个洁净的礼仪啊，它可以成为一个洁净的东西。但是一个东西从不洁净变成洁净以后呢，它仍然还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它还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所用，它必须经过成圣之礼才能够成为圣洁。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一节他提到说，摩西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那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帐幕跟各样器皿它是洁净的，但是它必须经过血的洒才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所用。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里提到的用血洁净，它指的就是用血使一个洁净的东西成为圣洁，能够用来做敬拜神、侍奉神、被神所使用的意思。那么我们了解了洁净跟不洁净基本的定义以后呢，我们就要首先来看立位记第十一章里面神对很多动物，也就是对于这些我们很多吃的食物的规定。在第十一章里面，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帆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 因为倒决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决，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首先我们看到他规定的乃是在地上的走兽必须是蹄分两半，而且它的消化系统必须是倒除。倒除就是像牛吃了草以后，常常在休息的时候它就从胃里面再吐出来，然后在嘴巴里面再嚼一嚼，然后再吞进去，那这个叫做倒除。那就是倒除的动物又分蹄呢，这个就是洁净的。因此啊，牛羊啊这些是洁净的，但是呢猪就不洁净了，因为猪是分蹄却不倒除。兔子呢也是不洁净，因为兔子是倒除而不分蹄。除了这个地上的动物以外呢，水中的东西它规定乃是第九节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证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证。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就是说水中的鱼类啊，不管是在海里河里或是水里游的呢，必须有鳍有鳞，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呢有一些水里游动的活物，譬如说鲨鱼它是没有鳞的，还有譬如说是鲸鱼它是没有鳞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不能够吃了，因为是没有鳞没有鳍，这些东西呢是属于不洁净的。那么在天空的灰鸟呢，是在第13节到第19节这里提到很多的不洁净的这些鸟类，譬如说是乌鸦，各样的鹰，很可能因为这些鹰是掠食性的动物，或者有一些是吃死尸的动物，所以呢神说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你们不可以吃。对于在地上的昆虫呢，第20节这里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在这里提到说大部分的昆虫类有翅膀可以飞，可是它又有很多的脚在地上爬，那这个呢他说是不洁净的。只是呢有一些昆虫有翅膀但是后面有两条大腿可以在地上蹦跳的，譬如说是蝗虫、马蚱、蟋蟀这类呢，他说还可以吃，算是洁净的。那么其他地上的爬物，像守宫、壁虎，在第30节里面提到呢，这些都是不洁净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就不能够吃。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来思想，为什么神要规定以色列人这些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呢？我们知道当你决定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成为一个生活习惯以后，就很难跟那些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的人同桌吃饭或是生活在一起。我们知道在甘地的带领之下，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中独立，当初跟甘地一同奋斗的印度教徒、回教徒独立以后，他们就不能够在一起了。印度教徒呢吃猪肉但是不吃牛肉，因为牛是他们神圣的动物。但是呢这个回教徒啊刚好反过来，回教徒呢猪肉是不洁净的，所以回教徒不能够吃猪肉，但是呢他们很可以吃牛肉。这两种生活习惯呢不可能待在一起，所以印度从英国独立以后，他们很快的就又分作印度跟巴基斯坦跟东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后来就成为孟加拉。这个不同的饮食的规定呢让他们没有办法同桌共食，分开来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样的，在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在创世纪43:32，我们看到雅各的孩子入埃及，当约瑟要让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必须让他们跟埃及人分开来吃饭，不能同桌吃饭，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所以你会发现当以色列人接受耶和华给他们的规定，把食物分为洁净不洁净的时候，很自然的把他们从世界的民族当中特别分别开来，独成一格。那么摩西律法中对洁净不洁净食物的区分乃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那个时候 要让他们以色列属神的国度在外邦人当中有所分别，因为神要特别使用他们，借着他们把祝福带到外邦人当中去。所以神首先要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界中能够分别开来，归属于神。那么我们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乃是，为什么某些动物是洁净的，某些动物是不洁净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是特别的理由，我们说这些动物是洁净的，或是那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有几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这个洁净不洁净的分类是神随意的规定，没有特别的理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看以色列人会不会遵守我的命令。很多犹太人的拉比是持这样的看法。第二种理由是，有一些人认为这些洁净不洁净的分类是为了宗教的理由，因为所有不洁净的动物不是用来敬拜外邦的神，就是和外邦的神有关系。为了表达对耶和华的忠诚，以色列人必须远离这些动物。譬如在以赛亚书65章第3节到第4节这样说，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吃猪肉，在坟墓间坐着，这可能是跟外邦人的敬拜有关系，因此神非常的生气。这段经文似乎可以支持这个理由，但是假使我们把这个理由再往外来看的时候，也不太能够成立，因为这个理由能够解释一部分，却不能够解释全部的动物。譬如说这个公牛是以色列人用来献祭的一个祭物，可是这个公牛呢，同时也是埃及人和迦南地的人用来敬拜他们神的动物。不但如此，公牛在埃及甚至是一个神。所以洁净或不洁净的动物是为了分别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敬拜，这个好像不太能够成立。那么第三个解释就是说，神分洁净不洁净的动物是为了卫生的理由，因为不洁净的动物它们身上带有疾病，不适合人的食用，洁净的动物比较适合食用，因为它们身上比较没有疾病。所以呢，他们说像猪啊、沙番、兔子这些呢是比较容易带菌的，那没有鳞啊或是没有鳍的这些鱼类，它们比较容易钻到水底的那个泥土里面，而成为寄生虫寄生的对象。还有呢，这些掠食性的鸟经常吃死尸，所以呢这些动物呢，假使我们吃了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生病。但是呢，这个理由也不能够完全成立，因为首先我们在圣经的经文上并没有找到清楚支持这个论点的经文。第二个原因呢，乃是在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才会容易让人生病，另外有很多有害的动物植物啊，它并没有列在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不完全对。那么第四种解释呢，就是说不洁净的动物因为它们是食肉的动物，不洁净的鸟类呢是因为它们是食腐尸的。这种说法呢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动物，却不能够包括所有的动物。譬如我们这里提到的兔子是不洁净的，但是兔子呢并不是吃肉的动物，或者说骆驼它是导刍但是没有分蹄，那么骆驼也不是食肉的动物。那么这个四个理由都不太行，就有人提出第五个，为什么动物分为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理由。第五个理由乃是说，分类乃是依照神圣洁的原则，洁净的东西必须是纯的、健康的、完全的，不能是不纯的、瑕疵的或者是混杂的。所以动物的分类呢也必须依照这个原则。当我们回忆创世纪第1章第20节到30节里面提到神创造这些动物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动物的世界分作三个部分，乃是在空中飞的、在地上走的以及在水里游的。那每一部分的动物都有它们特定的行动方式，譬如说天上的鸟类有2个翅膀来飞翔， 两个脚来走路，水里的鱼用鳍跟用鳞来游泳，那路上的动物呢是用蹄来奔走，所以呢洁净的动物必须要符合这个纯的正常的样式，那么那些多少超越这个范围的就是不洁净，所以没有鳍没有鳞的鱼是不洁净的。会飞的昆虫它有翅膀是应该飞的，但是呢它却长了很多只脚在地上爬，那这个是不纯，到底是要飞还是要爬，所以就是不洁净。可是呢在这里他提到说有翅膀但是两腿可以蹦跳的还可以算是洁净的，因为这个还没有完全在地上爬，还有很多蹦跳。所以动物呢假使说不是属于这个清楚的分类，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别是像昆虫它是一大群飞也无定向这样挥来挥去，那这些是不洁净的，因为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种类。这种分析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分类。 Mary Douglas 是一个专门研究这个洁净不洁净的一个学者，他进一步指出来说，因为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所以牛羊的分蹄跟倒刍成为他们的标准正常的样式，因此呢在地上的走兽上面更进一步以分蹄跟倒刍成为标准，所以不合乎这个标准的呢就是认为比较不正常的，所以就是属于不洁净的。当我们把这些地上的动物、水中的动物还有空中的动物分为洁净跟不洁净以后呢，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洁净的都是他们可以吃的，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洁净的都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献祭，就像雏鸽他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献祭，但是像这些鱼啊、蟋蟀啊、蚱蜢啊，他们不能够拿到神的面前来献祭。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事实上这个分类是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不洁净的，再来是洁净的，那么洁净里面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用来做献祭的。那 Mary Douglas 他提到说这三个分类相当于人的分类，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洁净的是要待在以色列营的外面，只有洁净的人可以住在以色列的营里面，但是呢在营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做献祭的事情，可以献祭的乃是祭司。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有不洁净的人、洁净的人，然后洁净人当中是某一些人可以做献祭的，那这个分类呢跟这些动物很相像，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似乎我们可以看到有类似的分类，譬如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29节到30节，神提到他把一些的食物归给人，把另外的一些食物归给走兽跟空中的飞鸟，他们是放在一起提的。那么在出埃及记第13章第2节，神对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在这里他把人和牲畜一起讲，提到投生的都是属乎耶和华的。同样的出埃及记13章13节，他说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在出埃及记20章第10节，他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还有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安息的时候不但是人要守，连牲畜也要守。出埃及记22章的29节30节，他说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7天当跟着母，第8天要归给我。所以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经节，我们看到他把人和动物似乎是放在一起来说，所以呢假使我们把这些动物的分类把它拿来跟人的分类来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这个相似性了。因为在动物里面有不洁净的有洁净的，那么洁净的当中呢有一些是可以用来献祭的，那么同样呢神等于也是跟以色列人讲，你们必须从外邦当中分别开来，因为整个人类是不洁净的，你们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但是在这些洁净的人当中呢 只有一些祭司可以来代表他们来献祭。假使我们接受这种分类的方法，当神借着这些洁净的规定来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乃是象征性的，借着这些食物的律法，神提醒以色列人说，是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把他们从不洁净的世界带出来，把他们分别让他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子民，然后在他们的当中选出这些利未人，也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投身的，他们是归属于神的，是专心在神面前侍奉神的。在以色列人吃饭的时候，因着神在全民中限制他的拣选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也愿意在食物上限制自己所能吃的，借着这些食物的分类，以色列人也一再的被提醒，就像食物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圣洁国度，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必须是纯的，必须是健康的，必须是完全的，不能够是不纯的，或是有瑕疵的，或是混杂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保罗跟我们讲了一个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保罗在这里所跟我们讲的奥秘，乃是说在新约里面，神把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隔拿掉了，不拘是犹太人，不拘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所以在新约的时候，神的恩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直接临到外邦人了。旧约时候，神要拣选以色列人作为在众民当中一个特殊的民族，借着他们来见证耶和华的圣洁。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神要他们在外邦中做见证的心意，他们反而是随从外邦的风俗，拜外邦的神，跟外邦人混杂在一起。那么在新约里，神很清楚地让他的恩典临到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食物洁净不洁净的规定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就清楚地规定说，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了。神的心意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犹太人要往外的时候，第一个所必须要克服的就是这个食物的问题。主耶稣既然已经宣告凡物都是洁净的了，那么就在第十章，神要彼得去跟外邦人割礼牛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借着异象让彼得看见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食物，所以神预备彼得要让他进到外邦人当中，跟外邦人分享福音的好处。神不再借着旧约食物的方式来分别开他的子民。那么在利未记第十二章的时候，接着告诉以色列人，假使妇人怀孕生产的时候，她生的若是男孩，那么她要有40天不洁净的日子；生的若是女孩呢，她要有80天不洁净的日子。生产使得一个妇人不能够来到圣所敬拜神，等到日期满了，经过合适的礼仪，她就可以恢复来到神面前敬拜的资格。神自己规定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吩咐。为什么生产的事情会被形容是不洁净的呢？而且日子满了，他们还要献上赎罪祭跟燔祭。 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生了一个罪人来到世界上，所以才需要献上赎罪祭。在路加福音2:22-24里面，那我们看到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她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来行这个洁净之礼。在这里所谓提到不洁净，提到要献祭，乃是神要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属肉体，属情欲，也是属地的。生产的时候随之而来的血分泌物呢，再次提醒我们，神是灵，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是和神不相配的。这和利未记15所提到的人若患肉症，或者是男子闷疑，或是女子行经，或是男女交合，都成为不洁净，都是同样的道理。属地的生命是不相配于属灵的生命的。所以约翰福音1:13，称信耶稣的人是为神所生的，因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从血气、情欲、人意生的是属人，唯有因着信耶稣基督从圣灵所生的才是属神的。而且我们知道，信主的人将来要复活，要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主耶稣说，他们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了。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0:35。借着这个生产的洁净规定呢，神是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有的呢是跟神的本质是不相合的，但是将来呢，我们要得到呢是比目前所有更好的，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永不朽坏的身体。另外一个在生产之后洁净的规定呢，就是神借着这个规定让生产的妇女可以有一段时间在家里休息。这跟中国人传统上妇女在生产后坐月子至少30天不出户有相同的意味，让生产的妇女有恢复生息的机会。另外这个洁净不洁净的观念，在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或是居家的生活的维护上面呢，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譬如在利未记的14提到，有一些房子要是不洁净，那他先要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除掉，把房屋粉刷干净以后，他要宰杀这个鸟，借着血还有借着活水把房子分别为圣，经过这个圣洁的礼仪，这个时候呢，这个房子呢才能够归神所用，成为一个圣洁适合我们生活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在生命记的23:12-14，神对以色列人讲，这个以色列的营内呢是一个洁净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地方。12他说，你在营外啊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要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在这里呢就很清楚了，假使我们是希望神同在，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地方。那么圣洁的地方首先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洁净，所以一些基本的卫生习惯呢应该弄得干净，以后才可能进一步分别为圣，归神来使用。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借着不洁净洁净圣洁的道理，你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见证你的圣洁，同时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把这些生活习惯成为我们跟不信主的人隔绝的一个原因，乃是成为我们吸引他们的一个因素，让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一同来研读立位记。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立位记的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记载的是以色列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叫做 Yom Kippur，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赎罪日。赎罪日呢，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所有人民的罪，在赎罪日借着大祭司来到至圣所神施恩宝座的面前全部得到赦免。所以呢，到今天为止 Yom Kippur 赎罪日还是犹太人最圣洁的一个节日。那么在赎罪日献祭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当一开始的时候，第十六章第一节他就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提到赎罪日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所要做的预备。在利未记第十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因为献燔火他们就死了。在这个赎罪日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就提起这两个儿子以前被神烧死的事情，表示说这里很强调的就是说，大祭司呢在进行这个赎罪日的预备工作的时候，必须按照神规定的方式，不然不但不能够为百姓赎罪，连自己都不能存活。所以他提到了这个过去的历史作为一个警告以后，摩西就告诉亚伦说，进到至圣所为以色列全百姓全民族来赎罪之前，第三节说，你要先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然后呢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的带子，头戴细麻布的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这里提到以色列的大祭司必须首先为自己赎罪，所以他用一头公牛犊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然后呢用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让他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穿戴要按照神的规定，他必须要用水洗身洗得很干净，然后呢照神在出埃及记所规定的这些祭司的服装好好的穿戴好，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的百姓赎罪。在以色列人拉比解经的书里面，特别在 Mishnah 这一套书里面，他提到有关大祭司的记载，这些大祭司为了要预备赎罪日进入至圣所，他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譬如说规定他不能够沾染什么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够接触死人，然后他的生活睡眠这些都规定的非常的清楚，因为一不小心他就失掉了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为全百姓赎罪的资格。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任何的人不管像大祭司装扮这么华丽，在众人当中要没有任何缺陷，他来到神面前他要承认自己的罪，他要为自己的罪洗净，然后才能够为百姓来赎罪。那在这边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的一个大祭司，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提到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但是呢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呢他是一位没有罪的大祭司，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从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预表，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在新约里面所拥有的是多么的宝贵。当这个大祭司按照利未记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做好了他的预备，他就可以开始来为以色列的会众赎罪。在第五节那里提到说，他要从以色列的会众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 在第七节到第十节那里跟我们讲说，这两只公山羊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大祭司亚伦要为这两只公山羊研究。研究的结果呢，一只羊呢要归于耶和华，要被献上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只呢是要归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是从希伯来文 Azazel 直接翻译过来，因为有的人不晓得这个 Azazel 应该怎么翻，所以就把它直接按照希伯来字的发音把它发出来。丁道尔 Tyndale 的圣经是最早将 Azazel 这个字翻成 scapegoat 陶羊，意思就是说代替别人受责备的意思。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大祭司呢要研究，然后研出来的结果呢，有一只羊是来献给耶和华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只羊呢归给阿撒谢勒，就是说另外一只羊呢就叫做陶羊。大祭司就要按照赎罪祭的方法，把这只归耶和华做赎罪祭的羊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他要把这个羊的血带到幔子内，就是至圣所里面，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施恩座的前面。他要按照赎罪祭的方式把这公山羊杀了，把羊的血带到幔子里面至圣所的地方。当他把归耶和华为赎罪祭的这只公山羊完成了赎罪的仪式以后呢，接着呢在第二十节提到呢，他就要出来把那只活的公山羊，也就是说归阿撒谢勒的这只羊，就是陶羊的这只羊奉上。那做的方法呢，他是要把两只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整个民族一切的罪愆，然后把这些罪愆呢全部都归在羊的头上。这个时候他就要派人把这只羊送到旷野里面去。圣经上讲说要把这只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那么我们知道这两只羊哈，第一只羊归耶和华为赎罪祭的羊呢，是大祭司在祭坛上所献上的，然后把血在至圣所前面弹的。另外这只陶羊呢，归阿撒谢的这只羊呢，他所做的呢就是从会幕门口往外走。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可以清楚的看到神怎么样来处理他们的罪。神就是让所有的罪都归到这只羊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羊带到旷野无人之地，这些罪就离开以色列人，不再被神所纪念。这些罪呢是归在这个陶羊的头上。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假使这只陶羊走啊走啊走啊又走回来了，走回到以色列人当中，那怎么办？那岂不是说这个罪又跑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了？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慢慢的他们就发展出一套系统来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怎么做呢？就是他们不是把这只羊送到旷野的无人之地，他们乃是把它送到一个离耶路撒冷差不多12英里远的地方，一个很高的悬崖上面，然后呢把这只羊推下去，所以这个羊就不会再跑回来了，这个罪呢就被忘掉了。为了要迅速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他们就在悬崖跟耶路撒冷当中等距离的地方设立了10个帐篷，就由人在那边等着，准备接力的方式赶这只羊，因为接触这个羊是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找外邦人来做赶羊的工作。所以当大祭司把双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以后，他们就从这10个帐篷一个到一个用接力的方式把这只羊从会幕的前面，以后呢就是当然就是圣殿，就是从圣殿的前面一直赶，把它赶到山崖，然后从崖顶上把陶羊一推，推下山崖，这个陶羊就被崖壁上突出的岩石所碰撞，还不到山底的时候他就死了。陶羊一死以后呢，他们马上呢就用信号呢一路传回圣殿，跟圣殿的人讲说这个陶羊已死了，以色列人的罪得到赦免了。在希伯来书第9章第 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样讲，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赎罪日里面所讲的这些献祭，这些赎罪的血，事实上它预表的是最后主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成为这个赎罪的羊，因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就得到真正的洁净了。在第九章的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了。动物的血是一个预表，真正赦免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为我们罪而死的那一年呢，这个赎罪日的仪式所代表的意义呢，就已经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彰显出来了。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基督徒，你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赎罪，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才能够得到拯救。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道路，也是整个赎罪日所预表的最高潮。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在这里他强调说，这个赎罪日啊，是一个仪式，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为我们预备赎罪的恩典。可是呢，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让我们看到忧伤痛悔的心是赎罪的必要条件。二十九节他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所以他说呢，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这里提的说刻苦己心，指的就是参与的人要存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把我们的心啊，从日常的事物中拿回来，要用在思考默想属灵的事情，寻求赎罪日中神为他们所成就的。在塔感，就是以色列人解释圣经的书上，他说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要禁食禁饮，不能够吃，不能够喝，不洗澡，不用油来抹身，不穿鞋子，禁止一切性生活，停止所有的工作。在传统教会的节期上，复活节之前有四十天的斋期，从圣辉星期三开始，持续四十天，一直到受难节，然后就是复活节。这个圣辉星期三开始呢，它就是强调一个要有忧伤痛悔认罪的心态。那么我们不一定都有圣辉星期三或是四十天斋期这个节日的规定，但是呢，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这个就是整个赎罪日代表一个最大的意义。我们不是守这个节日外面的形式而已，因为在这个节日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么我们要参与这个节日的时候，参与的人呢，他必须用忧伤痛悔认罪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才配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讲完了赎罪日以后，很自然我们就要谈到吃血的问题，因为在华人的文化里，很多地方有吃血的习惯。这个到底可以不可以呢？在旧约里面，特别在利未记第十七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提到不能吃血，但是很多人说在新约里面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境界了。那我们要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到底吃血在新约的时候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在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基本上分作两段，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说，献祭只可以献给神，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节跟我们所说的，他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很清楚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提的跟利未记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所提的基本上是一样，就是我们敬拜耶稣的人就不能够再去拜其他的偶像，不能够拜其他的神，单单的敬拜这位创造我们的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那么利未记第十七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提到禁止吃血的事情。第十节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途掩盖。他说呢，血里面呢是有生命，这个血呢，神把它赐给我们是做什么呢？不是给我们吃的。他说在坛上啊，在祭坛上面是要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换句话讲，血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借着动物的流血让我们知道必须借着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这个血呢，后来真正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面，所以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因为这个血呢是有生命，所以神说，你们因为不能吃血的关系啊，所以你们要是打猎打到了可以吃的禽兽啊，你一定要把它的血放出来，放了血以后呢，你剩下的肉呢你才可以吃。所以在旧约里面相当的清楚，血是不能吃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到新约里面看看，是不是新约说我们可以吃血。那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所见到的异象，到底神对他讲说什么都可以吃，那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从彼得在祷告的时候所看到的异象啊，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比天上的飞鸟。那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里呢，彼得说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个是我们在不久之前讲过，在所有的动物里面呢，神把它分为洁净跟不洁净的。特别是走兽啊，洁净的呢是要捣除还要分蹄，那么这个叫做洁净。假使捣除但是不分蹄，或是分蹄但是不捣除，这个是不洁净。以色列人呢只能够吃洁净的动物，那么呢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是洁净不洁净都吃了，所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他们的生活就分开来了。那神在这里呢跟彼得是讲说，这个不只是洁净的动物里面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呢，他说你也起来宰了吃了，表示神要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的这个间隔拿掉。这个是新约的一个奥秘啊，也是保罗跟我们讲，借着十字架上的恩典不再分外邦人或是犹太人了。在这里提到不止彼得可以吃洁净的动物，连不洁净的动物也可以吃，但是他并没有说可以吃血，因为洁净的动物它里面有血，不洁净的动物它里面也是有血。但是神说你可以吃洁净的动物，以色列人以前吃洁净的动物的时候不能够吃血，那你现在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神也没有说你就可以吃血了。所以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福音开始传到外邦人的当中，所以有许多的外邦人听了这个福音以后就信主了。那么信主以后就发生一个问题了，因为最早的教会是从犹太人开始的，那么犹太人呢，他们来到教会很自然的都遵守旧约的规定，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外邦人信主呢就很大的问题，因为外邦人他们以前是吃猪肉的，他们也许吃饭前不洗手的， 或者呢他们喝牛奶跟吃肉都一起的，这些呢都是以色列人所不能够忍受的。那么他们现在信主以后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需不需要回到旧约，遵守旧约的律法，变成一个以色列人，然后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就是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争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5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这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跟他们大大的分辨，觉得不需要，所以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呢，在使徒的面前和众长老的面前呢，就来商量这件事情，来辩论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在辩论的里面呢，彼得就想到他以前到哥林流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给他清楚的教导。然后呢，保罗跟巴拿巴就提到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来印证神拯救外邦人。虽然外邦人活得一点也不像犹太人的样子，但是他们呢，仍然经历了圣灵的改变，成为基督徒，清清楚楚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有生命的改变。所以呢，最后呢，在15章的第19节，雅各就做了最后的总结。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他说外邦人呢，他们信主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这么样单纯，这么样没有条件的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在这里呢，他就写信吩咐他们四件事情，事实上是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禁戒偶像的污秽，第二个是奸淫，第三个呢就是不能吃血。所以这里呢基本上就提到三件事情，他们要禁止偶像的污秽，禁止奸淫，还要禁止吃血。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一段经节是要提醒外邦人，他们不做这些事情呢，才不会冒犯犹太人，这个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才有可能来往，所以这些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啊，我们就不做。这个讲法不完全对，因为这三样事情里，禁戒偶像的污秽，基本上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是跟偶像不再有来往。第二个奸淫，奸淫的事情呢，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你是外邦人，这个是禁止的，在圣经多处地方提到不允许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因为冒犯犹太人。所以第一项跟第二项并不是因为冒犯犹太的一个缘故，而是绝对的。那么第三样呢，他说勒死的牲畜跟血，假使前面两样呢不是因为爱心的缘故，那么第三样也不是因为爱心的缘故，也就是绝对的咯，他说也是不能够吃血。既然新约里面说不能够吃血，我们就要问进一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吃血？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非常的清楚，说血里面有生命，生命是属乎耶和华的，神把血赐给我们是为了要我们能够得以赎罪，所以整个旧约里面呢很重视这个血。从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血是很宝贵的，因为这个血是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血的上面呢，我们不随便，因为这个象征的意义，这个赎罪的图画呢，是神非常的强调，而且是非常的清楚。有人就说，好，我们现在呢，这个预表已经应验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已经不再重要了。像我们分饼跟喝杯的时候，在主餐的时候，不是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那我们就吃了，然后就是这杯是立约的血为你们所流的，那我们就喝了，那我们不是在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吗？所以我们应该就可以吃血了。这个似乎对也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杯跟这个饼呢，象征主耶稣的身体跟主耶稣的血，就是因为我们不随便吃血，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杯的面前的时候呢，它才变得这么样的慎重，这么样的特别。血呢，既然是一个象征 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赎罪来洗净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可以很合理的问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流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我们真的还需要这么样的重视这个境界？特别是这个境界在2000年前已经应验了。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需要思考，那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40章里面提到一个神对以西结所启示的将来的圣殿的模式。从以西结书40章开始起的这个圣殿的描写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成。譬如在以西结书的第47章他说我看到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然后47章到第8节的时候他说这水往东方流去，要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就是说这个水要一直流到沿海，就是现在的那个死海，这个死海呢水就变成甜的了，就是变成淡水可以饮用的水。那事实上呢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因为今天死海还是咸海。神说将来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死海都要变成甜水。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圣殿呢是未来的圣殿，在这个未来的圣殿里面呢，在那里同样有献燔祭、献平安祭、献赎罪祭、素祭。譬如在第45章的17节提到说，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圣殿很明显的是指着以后要建的圣殿，最可能的时候当然就是在千禧年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作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既然以前的圣殿是要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在千禧年当这个圣殿建立起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救恩已经成就了，为什么还要有献祭？这个献祭的目的在哪里？这个献祭的教导在旧约时代啊，是让我们往前看，让我们看到以后要来的人子他所要成就的救恩。那么到了千禧年度，就是到了以后当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在这个圣殿里面的献祭呢，那是要帮助我们往后看，好，看到几千年以前人子已经成就了救恩，在那个地方呢借这个献祭让我们了解这个血怎么样为我们赎罪，让我们了解当初人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他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每一次在主餐的桌前来享用主的饼跟主的杯，我们难道不是往后看，看在2000年前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吗？当我们这样看以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将来特别是主再回来再一次来使用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的习俗再一次恢复的时候，他事实上也是帮助他们往后看，看过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为福音只有一个，从以前一直到永远纪念的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赎罪的恩典。所以假使在旧的圣殿的敬拜里面神清楚地说血是不能够吃的，那么在将来圣殿的敬拜里血同样是不能吃的。那么在使徒行传15章19节也已经清楚地跟所有的教会讲说这个血不能吃，从过去到现在教会时期到将来新的圣殿建成，好像神并没有一次跟我们讲说血是可以吃的。神说的是不再有洁净不洁净动物的区分，凡物都是洁净的，凡物都可以吃，所以不再有外邦人或是犹太人的区分，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属于一个身体，但是血仍然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作为赎罪之用的，所以我们对于血我们还是不能够吃的。我们今天讲到赎罪日，还要讲到血的特殊地位，有一个很重要的总结，这一切的教导 就是要我们注目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面，他所成就的是神在永世前就预备了，将来在千禧年度呢，在永恒里面呢，我们也是要纪念我们的主因着爱为我们成就这美好的救恩。